恳求你今日向我们每一个人施恩典，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来到去讲说话，让讲的听的在你跟前一同蒙恩。亲爱恩主，让我们透过这段的经文更加体贴你自己的心，求你帮助我们的祷告，感恩仰望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当一个人信了主之后，生活中的艰难或者是苦痛似乎没什么改变，你撼亲个头一样会痛，不因为你信了主痛少一点，你戒损了自己的手一样都会痛，一样会流血，又不似有什么特别。在生命当中或者生活当中，你一样会遇上恶人，一样会受冤屈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都会有癌症，一样会有意外，其实个比率亦都唔比唔信嘅人少。有人就话，我哋生活喺呢一个嘅世界，其实系一个充满住伤害同埋恩典当中一个网络嚟到去生活。我哋所受嘅都系一啲嘅罪嗰个嘅结果，或者我哋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，唔一定因为我哋嗰个嘅犯罪，但系喺呢一个整个嘅伤害的网络里面，我们都有份。你有没有曾经骂过一个人？你有没有曾经伤害过一个人的心灵？恐怕我们都有，恐怕我们有意无意我们都有，以致到我们在整个的世界里面生活，就在一个网络里面充满伤害，同时也都充满恩典。不过对于基督徒来到去讲，艰难的逆境不是偶然，亦都有机会能够成为祝福。当我们遇到这些逆境或者遇到这些危险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怎样来到面对？我们可以怎样来到去让它成为祝福呢？让我们透过亚沙龙事件略为思考一下。亚沙龙是大卫一个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妹妹叫做塔玛，而他有一个的哥哥暗恋，是同父异母的。那这个的哥哥暗恋使诡诈来到去强暴了塔玛，但是暗恋是大卫的长子，所以顺理成章暗恋应该就是王位的继承人。作为一个的弟弟，见到个大佬是大哥，做了这些这样的事情，但是个爸爸又没什么特别的反应。圣经记载，大卫知道了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他只是很生气，他只是发怒，十三章有一节，但是他没有做任何的判断，没有秉行公义，亦都没有讲过一句公道的说话。所以这个的亚沙龙，他就对妹妹说，你稍作忍耐，你稍作忍耐。然之后他见爸爸没有任何的行动，他就自己来到去计划复仇。不过这个的亚沙龙，他很能够等，也都很能够忍。可能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君子报仇，是不是十年未晚？我等到有一个机会就足够了。所以亚沙龙他等了两年，然之后就在一个剪羊毛的宴会上面来到去有所计划行动。剪羊毛一个宴会其实是一个丰收的宴会，所有人去到的时候都十分十分的快乐，所以他就很想邀请爸爸来到去出席，但是大卫他说我不去，我不去。然之后再三邀请大卫都不去的时候，亚沙龙就说，倒不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就请暗恋哥哥来到去吧。虽然大卫好像不是很愿意，但是卒之都答应了。那就在这个剪羊毛的宴会上面，这个亚沙龙他就安排，然之后有所行动，最后就杀了这个的暗恋他的哥哥，就为妹妹来到去报仇。当我自己来到想的时候，如果大卫他知道了这件事情，他立刻施行管教，相信事情不至于发展到需要来到去杀人。我们都可能会想，其实大卫都其身不正，所以他很难开口。不过我想想也都未必一定。 大卫他自己已经是悔改，他又已经得到了惩罚，所以他应该可以来到去管教，而且他是爸爸，他管教的责任其实就在他那里。如果要做到才能够教导，我相信还有哪个人有资格来到去教导呢？作为牧者的更加就没有资格来到去教导。当我们说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自己未必是百分百圣洁，或者都不要这样说了，不能够百分百圣洁。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我们不可以作教导吗？如果我们说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有一个牺牲的爱，甚至一个舍命的爱，那我能不能够做到我真的对每一个人牺牲舍命来到去爱他呢？我都未必做得到。但是不因为这样我们就能够有藉口啊，那我就不需要来到去圣洁，我就无需要来到去牺牲，都不是。就好像彼得所说，如果你是作为领袖的，你是牧者，你需要来到去作群羊的榜样。神给了我们一个位份，我们就应该尽力的来到去做。当鼓励的我们鼓励，当提醒的我们提醒，当教导的我们教导，甚至当警告的时候我们都要来到去警告。但是大卫他并没有这样来到去做，所以他就杀了这个的哥哥，为妹妹来到去报仇。虽然亚沙龙他是一个王子，但是杀人归杀人，他总要受到刑罚。所以知道了之后，他就逃离耶路撒冷，他就去了他妈妈的家乡，在那里他一住就是三年。而大卫在他自己得到安慰之后，他又日日夜夜挂住这个的儿子亚沙龙。然后他一个将领约押就知道，然后他就用一个的巧计令到大卫被这个亚沙龙回国回到耶路撒冷。不过大卫他并没有接纳这个的儿子，所以他就说他住在耶路撒冷就好了，不想见他的面。然后足足过了两年，当然在当日的大卫城或者是耶路撒冷并没有今日那么大，虽然都是一个大城，但是并没有今天那么大。那所以在两年里面出出入入要见不到呢，我看怕都要花一些的心思，是不是？但是无论如何，大卫他都是硬着心肠，两年不见个仔在同一个城市，在当日来讲可能都真的不容易。对于亚沙龙来到讲，他就十分不是滋味，回了家好像等于没有回到家一样，他心里面一定是很难受。他所需要的不是回到家，他所需要的是一位的爸爸，是一位接纳他的爸爸。爸爸的拒绝将他推向他那个阴暗的本性，他就再一次用他自己那个的计谋为自己来到去策划。不过今次他所策划的就要得到这个的以色列国，因为爸爸不接纳，令到亚沙龙，或者起码是一个主要的原因，令到亚沙龙他有这个的计划。接纳在今天来讲，我们就知道是一个很大的意志。人心灵受到一个的伤害，往往能够因为接纳而得到医治。虽然接纳未必是唯一一个的原因，我举一个的例子，在我读中学的时候，又认识了一位的同学。当我认识他的时候，我见到他说话很斯文，然后他在班里面上堂的时候亦都十分的守规矩，但是总是有些老师，特别有一位的老师就常常针对他。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，但我也没有来到去问清楚。有一天我知道这位是基督徒，就在这个的团契里面，学校的团契里面，他就站出来讲见证。他就说神给他有很大很大的恩典。他说如果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他有两样东西是全个 form，我们一个 form， 比如 form 1 form 2， 我们有六班，他说全个 form 都知道的了， 他有两样东西，如果他认了第二呢，没有人够胆认第一的。那第一呢就是打架。那他就说放了学之后呢，他们一定去球场。去球场呢就一定是做两样东西，是但一样的啫。一是就打波，一是就打架。那他说如果是打架的时候呢，那都是两个结果的啫。一是呢就打到最对方周身血回家，一是就被人打到周身血回家。咁佢话佢嗰阵时候佢练咗七年嘅北派鹰爪啊，咁我话唔怪得啦吓。咁佢话第二样事情，佢认敢认第二就冇人够胆认第一嘅，就系讲粗口吓。咁但我就好奇怪啊。咁佢就话点解佢咁样即系可以嚟到有改变呢？咁就有人唔嫌弃佢，嚟到去邀请佢去报道会。咁喺报道会当中，佢就决志嚟到信主，然之后翻翻去教会。喺教会里边嘅众弟兄姊妹，亦都唔因为佢咁样样嚟到去拒绝佢，反而系接纳佢、爱佢，以致佢能够喺教会里边得到嗰个嘅完全嘅接纳。好快嘅时间底下，佢就将呢两个唔好嘅习惯都完全改晒。他说从今之后，他可以不再来到讲粗口，他也不去打架。在家里面他说他有两个小妹，其实一个小一个妹。他说两个小妹是很害怕他的，因为他一个不高兴的时候就会追着这两个小妹来到去打。但是当他改变了的时候，他家很害怕，以为他有什么事，为什么突然间有这样的改变。咁佢就话，当佢接受福音之前，佢爸爸妈妈都放弃佢。佢话既然佢系咁样样，我哋女教教极都唔听，算啦，由佢成为点样样人都好啦。咁但系当佢一有改变嘅时候，佢嘅细佬妹好奇怪，咁究竟哥哥点解会变成咁嘅咧？咁佢哋就翻去教会嚟到去睇一睇。咁佢话你想知道，你就跟我翻嚟教会啦。两个细佬妹翻咗去教会之后，好快就接受咗呢个救恩。爸爸妈妈都好奇怪，点解个仔突然间会有咁大嘅改变？佢哋又跟佢翻去教会嚟到去睇，然之后佢哋亦都接受咗救恩。弟兄姊妹，接纳，接纳。喺今日嚟到讲，我哋从好多嘅医学报告等等，我哋都知道接纳嗰个嘅重要性。对于我们来说，神将我们摆在这间教会里面，成为同一个的群体，就是要我们来去彼此接纳。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在今天你会不会有些人你接纳不到，又或者你能不能够表达你对所见到的人一个的接纳，你可能未必很认识他。但是我们可不可以从最简单的事情开始，当你见到一位弟兄、一位姊妹或者一位朋友的时候，你很诚恳地跟他说一声早晨，跟他打一个招呼。如果你认识他的时候，叫一叫他的名字，表示你那个的接纳。弟兄姊妹，又或者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接纳，或者都不容易接纳，但是正正就是神要我们，或者神摆我们在这里的时候，就要我们操练彼此来到接纳。在今日可能某些人你觉得不容易接纳，但是过了一段的时间，你能不能够接纳他多一点？如果我出年再问你，或者今年年底我再问你们的时候，或者再来到思考的时候，我们都能不能够说靠神的恩典我有进步，而且我知道我怎样进步了，求主来到去帮助。大卫当他知道了这个的亚沙龙他要叛变的时候，他就来到跟神仆说，我们要起来逃走，如果不是都不能够躲避亚沙龙，而且要速速的离去，恐怕亚沙龙突然间来到加害于我们，用刀杀尽合成的人。当大卫悠闲的时候，闲懒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他自己那个的私欲，所以有乌利亚事件，所以有拔士巴的事件。但是如今当大卫面对死亡的威胁的时候，反而他第一件事想到的不是他自己，而是他那个的臣仆 或者是他的臣仆和他自己。其实大卫在那个时候，他可以吩咐他所有的仆人跟他们说，啊，亚沙龙他要来到他叛变了，不过我走先，你们跟我来到去作战，你们来到去挡住他。嗱，如果你哋挡得到嘅时候咧，就两日之后我哋喺边度嚟到去会合；如果挡唔到嘅时候咧，咁就请你哋要壮烈牺牲啦。大卫并唔系咁样样，佢冇谂到用呢一班嘅人嚟到去作为佢挡箭牌，反而佢谂到就系话佢哋嗰个嘅安全系点样样咧？呢个正正系耶稣基督嗰个样式。你的不是想到自己的舒适，而是世人的需要。耶稣基督他自己说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但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在今日，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有事工负责的，你为你下面的人考虑有多少？你爱他们有多少？你关心了他们有多少？耶稣基督你说，我不是你受人的服侍，我是要服侍人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时候，你怎样样来到去服侍了其他的人？你打算怎样来到去服侍其他的人？有一位牧者，他曾经跟我说，服侍人不一定是容易受。在教会里面，他曾经跟一位的领袖好唔啱，意见好唔啱。咁而当呢位嘅领袖病咗喺床嘅时候，佢就去嚟到去探佢。不过呢位嘅领袖都唔接纳呢位嘅牧者，所以当牧者去到嘅时候，佢就闹呢一个牧者。咁而呢一个牧者由佢闹。咁呢位牧者同我讲话，每一次闹佢都大概闹一个钟。咁然之后佢话神感动佢。每一个礼拜去探他一次，咁然之后佢就话，每一次我见他的时候，他大概都是闹我一个钟，啊，好艰难，好艰难。但系佢话呢个系神俾我嘅感动，我唔敢唔去，咁所以佢就不停嘅嚟到去探访佢。咁后来佢同我讲，当呢一位嘅领袖离开咗世界的时候，佢太太就见到。这一位的牧者的心真是来到去爱这一位的领袖，所以他就说，这个太太明白了之后，当这一位的教会的领袖的安息礼拜，这位太太就请了这位牧者来到去主持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当我们要去服侍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被人骂，一个礼拜被人骂一个钟，不是，但是那个的心我们需要来到去学习，纵使是艰难，我仍然主动的来到去爱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说我做得到，但我盼望有这些见证的时候，能够成为我们那个鼓励，能够成为我们那个帮助。如果有牧者他都能够这样的时候，我都不用啊，我可不可以来到去主动来到去关怀呢？弟兄姊妹，大卫不单止为着他的臣仆来到去作打算，有一个人加特人以太是一个外邦人，是逃跑来到这里的。然后这个加特人以太他就说，我都要跟从你。但是大卫对一个人来说，他都为他自己或者为这一个人来到去打算，为着他的好处来到去作为出发点来到去想。那他就说，你是外邦逃离的人，为什么跟我们逃去呢？我今天怎么好意思叫你跟我一起去漂流？因为我们没有一定的住处，而且不知道需要漂流多久，所以你可以跟你的人回去你的地方，因为在那里已经有一个新的王，新的王未必会是虐待你，你倒不如回去啦，好过跟我们一起来到去挨苦。而且大卫在最后，他来到去祝福这一位的以太，愿耶和华用慈爱和诚实来到去待你。不过这个以太来到对王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 我又敢王，我又敢在王面前起誓，无论生死，王在哪里，仆人也都在哪里。然后大卫就容许了他。弟兄姊妹，在艰难当中，在危难当中，我们可以说日久见人心，危难见真情。当我们真的有危难来到的时候，往往就能够试验得到哪些人是真心，哪些是真正的朋友。在我一生当中，神给我很多的恩典，在我一生当中，没什么情况底下，我真的需要有人在经济上面的帮助，其实都不是没什么的，不过我们不出声，不是因为我们很好叻不出声，而是因为我和太太都有感动，尤其是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我们有一个共识，就是我们的需要，我们只是跟神来到去祷告，我们来到去经历。但是在我一生当中，在我读神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们那个的经济真的周转不来，所以我就问一些好朋友来到问他们可不可以帮忙，但是没有一位的朋友来到去愿意。然后当我同一位我认识了不是很久的传道人来到讲起的时候，他一口应承，他就说 Raphael 我可以帮你，而且你无需要来到去介怀几时可以给这些钱给我。后来神仍然有恩典，我无需要向他来到去借。但在艰难当中，我们见到有哪些人对我们是有一个很深的情怀。弟兄姊妹，在艰难当中，在危险当中，在我们失去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中，我们就体会得到有哪些人对我们那个的友情，对我们那个情感是很深又很真。但是从第二个角度来到去看，你和我今日又如何？你和我今日能不能够成为我们周围的好邻舍？当有一个人他失去了他的一切，就好像那个人在路上被盗贼来到抢他一切又打伤他的时候，他一无所有，在路边只能够是晕了过去。你和我能不能够成为那个好邻舍，来到去将他扶起，然后带去这个客店，让客店的人来到去看顾他，来到去帮助他？你能不能够愿意将你所有的，纵使是两个银钱，不知道这两个银钱对于那个好邻舍来到去讲，这个外邦人来到讲，究竟是他所有的积蓄，还是是他所拥有的一部分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如果神真的让一个有需要的人来到你的面前，或者让你知道的时候，你能不能够成为他的好邻舍？就好像这个以太的一样，还是你觉得我都是不理好一点？弟兄姊妹，当危险来到，当艰难来到的时候，是对我们自己一个的考验，也都是对我们周围的人一个的考验。弟兄姊妹，小心小心，或者让我们真的来到学习成为其他人那个的好邻舍。然后当一些祭司抬着这个约柜来到的时候，大卫又跟他们说，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去城里面。然后他就说了，如果我在耶和华面前蒙恩，他必定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如果神的心意不是这样，神的心意说我不喜悦你再作王了，他就说，看啊，我在这里，愿神凭他自己的旨意来到去待我了。在这里大卫显示了他一个正确的信心，神的同在不在乎约柜在不在这里。当然约柜是一个象征，代表神同在，不过大卫在这里很清楚，纵使约柜在这里不代表神是与他们同在，神是否同一个人来到去同在，在乎这个人和神的关系，而不在乎有些什么的象征。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来到去思考，倘若 在我间屋里面周围都贴了神是我家之主，这里放一个十字架，那里放一个什么东西。没错，这些的事物可以是唤醒我们或者提醒我们对神的忠心，或者提醒我们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和神的关系究竟是如何，神与我同在与否在乎我和他的关系，而不在乎究竟摆了有些什么东西在我的家里面或者在我的办公室。弟兄姊妹，我们需要清楚明白，大卫他说你们回去了有两个的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说神与不与我同在和约柜没有直接的关联。第二个的原因就是说如果你们回去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报信息给我，换句话来说你们回去可以做我的间谍。当大卫他仍然都是盼望他的仔的计谋不成功的时候，他并不是单单来到去想，单单来到去走，他有计划，他亦都有行动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大卫他突然间好像安排每一样事情他都安排得好好。然后这些的祭司就将神的约柜抬回了去这个的耶路撒冷。在这里再下来我们遇到有两个的人物，一个是阿希多弗，另外一个是胡西。阿希多弗其实圣经讲到他是一个很有计谋的人，圣经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那里记载到，那时阿希多弗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，很有计谋的一个人，而且他的计谋亦都十分十分好，每一次你问他总会给一个很好的答案给你，而且如果你跟着做的时候一定得到益处。只不过可惜他是一个的墙头草，看风使利，哪里有利益就去哪里，没有忠心亦都没有公义。但是 当大卫知道阿希多弗他变节的时候，他立刻的反应并不是破口大骂，他不是不停地骂这个人，反而他是祈祷，而且在祈祷当中他并没有咒诅，他只是说耶和华啊，求你使阿希多弗的计谋变为愚拙，求你让这个人的计谋不成功，他只是这样来到去祷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遇到有些人对我们真的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会是怎样的呢？纵使我们不骂出口，会不会在心里面都骂几句？大卫这个的心态相信值得我们来到去学习。神说你不要为自己申冤，申冤在我，我必定来到去报应。然后我们遇到有另外一个人胡西，他的背景是怎样圣经没有特别的交代，但我们知道他是大卫的仆人，很可能都是一位的谋士，他对大卫很忠心。不过大卫就认为他留在耶路撒冷会更好，如果他跟住的时候会成为一个的负累，或者会累赘大卫和他的人。但是为什么圣经没有交代？但是这个的胡西他听到大卫这样来吩咐，他就回了去耶路撒冷，他并没有讨价还价。大卫出谋的人呢，我知道这个阿希多弗是顶尖的，他是首屈一指，除了他之外都没有什么厉害得过他。不过我都是一个谋士，我就想跟你了，不过如果你要我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我们来到谈谈条件先啦。他没有这样来到去做。弟兄姊妹，或者我们需不需要来想一想，我们跟神又如何呢？如果神他来到给机会我们服侍的时候，会不会我们推三推四？如果神告诉我们听，神给我们一个感动，在那里有一个需要你去那里服侍，我们会不会说神那里我不喜欢，我喜欢这里多一点？ 无论是怎样的服侍，又或者譬如说参加短宣，会不会我们心里面来到想，这些地方我就去，那些地方我就不是很想去，盼望我们可以来到去把握机会，无论是认我们认为好的地方，或者我们认为难的地方，无论是在欧洲或者是非洲，当神给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都去。弟兄姊妹，在去年的时间，我们有机会去巴黎来到去做短宣。你想到巴黎，哇，真的好啊，时装的地方，是不是？尤其是女士，即是出很多的名牌手袋。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听，告诉大家听，巴黎的短宣都不是不辛苦的。我们都没有机会来到去看什么香什么大道啊，即是香榭什么话，你们都知道了，你们知道了，我经常都不记得那个名字的。当我们去的地方，去服侍那些朋友，服侍弟兄姊妹，那些都不是很漂亮的地方，我们没什么机会来到去看这里，享受那里。我们住的地方，可能周围有很多的狗，所以地上呢就有很多的证据，你们都知道了。我们仍然来到去，在那些地方，神恩待我们，但是都是辛苦的。我们有好几日，我们需要是很早来到出发，所以有几个晚上，可能我们即是整班人呢都是睡得个两三个钟头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计较，不要计较。当神给到我们有机会的时候，我们尽力来到去做，因为到头来得到祝福的一定是我们自己。我们不要相信这样会好一点，这样没那么好。我们不要相信的是一套，但是我们行出来的又是一套。我们说我们尽力来到去服侍，我们尽力来到去爱神爱人，不过我们行出来的和我们所说的很大出入。弟兄姊妹，在我自己觉得是被神呼召的时候，我都跟神讨价还价，要这样，要这样，我不想这样。感谢神，神没有听到，但是不好的例子，你们不要来到去学。无论如何，大卫的朋友胡西和亚沙龙，他都进了耶路撒冷，但是这个不是最后的结局。如果我们说亚沙龙他这样的心肠要去谋朝篡位，那他应该入不到去耶路撒冷，或者他应该有不好的下场，说他现在居然入到去耶路撒冷。这个不是一个结局，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要向那些行不义的生出嫉妒。然后保罗他又说，亲爱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听凭主怒。因为圣经上面这样记载，主说伸冤在我，我必定报应。如果在这个世界你见不到神对那些恶人来到去有作审判的时候，神有一天一定会为你伸冤，你我不需要来到去担心，你放心，有一天神一定给回一个公道给你。在一节的经文，我自己有很大很大的感触。那一天王就心里伤动，上城门楼去哀哭，或者是哭泣，一面走一面来到说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亚沙龙啊，我恨不得替你死，亚沙龙啊，我儿，我儿。弟兄姊妹，大卫从不愿意见到亚沙龙的面，直到在今日或者在早一点的时候，当他的臣仆，当他的军队要跟亚沙龙的军队来到去打仗，他对他的臣仆说，如果你们遇到亚沙龙的时候，请你们手下留情，留他一条的生路。然后在这个时候他说，我宁可代替这个儿子来到去死亡。大卫从完全拒绝亚沙龙，对他完全没有爱， 甚至是应该有的父爱，去到这个的时候，他完全来到去爱亚撒龙，甚至愿意为他舍命。弟兄姊妹，其实大卫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都看到大卫所面对那种的辛苦，那种的苦痛，似乎是真的去到一个的极点。其实大卫对战争、对诡诈、对谋杀、对死亡、对犯罪一啲都不陌生，但是咁严重的一次，对着这些所有的事，战争、诡诈、谋杀、死亡、犯罪，而且在一个人身上，或者同一个事件咁重的压在他身上，恐怕是他一生当中最大的考验。有时我们都看，如果大卫并不是一错再错，他真的一错再错，当暗恋犯罪的时候，他没有处理到，他可以处理的，按照旧约的律法，暗恋这样的情况，他必须要娶他玛，然之后一生不能够休他，但是大卫他没有处理。当亚撒龙杀人的时候，杀了暗恋的时候，他亦都没有处理。亚撒龙回来的时候，他又没有处理，没有跟他来到去复和。倘若如果他跟亚撒龙好好坐下来到去谈，闹他之先，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让亚撒龙有机会来到去讲他所受的冤屈，他那个的痛苦，可能亚撒龙不会这样来到去叛变。他没有跟亚撒龙来到去复和。亚撒龙收买人心的时候，其实我觉得他没有可能不知道的，大卫没有可能不知道的，但是他又没有面对，亦都没有处理。虽然大卫是这样，但是神仍然透过这件事件来到去成为了大卫一个的祝福。有时我自己想，亦都有学者来到去想，他说如果大卫处理亚撒龙的时候，不是当他回了来耶路撒冷完全拒绝他，见一面都不肯，反而是好像回头那个浪子那个的爸爸这样来对他，完全给他那个的身份，给他那个尊重给他，看怕个事件就十分十分不一样。但是神仍然有恩典，透过这件事件，大卫那个的信心翻翻嚟，佢再一次知道佢所相信呢个嘅神唔在乎约柜，而系在乎佢同神嗰个嘅关系。佢再一次嚟到喺神面前嚟到去祷告。当呢、这个佢知道呢一个嘅谋士嚟到叛变嘅时候，佢冇苦读，冇大骂，佢只系为佢祷告。而最后嘅情况，我哋见到大卫好像重拾他那个的爱心，以往他接纳不到这个的亚撒龙，在今天他愿意为他来到去舍命。弟兄姊妹，逆境是我们那个的测试，在我们顺境的时候，样样都清心满意的时候，我们说去爱神，我们说去服侍容易，但是当逆境来到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说我们爱神，那个不容易。如果我们真的说我们真的爱神的时候，神往往会让我们遇到一些情况来到去测试我们，让我们知道究竟我们爱神有多少。逆境或者是危险的时候，测试信徒身边的人，当我们真的遇着一些不好的情况，或者当我们失去有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知道有哪些的人对我们是诚意的，他真的关心，他真的愿意为我们的缘故来到去作出一些的牺牲。逆境能够使人亲近神不一定，有时逆境来到的时候我们会埋怨，逆境能够让我们亲近神，逆境能够使信徒来到去成长，不过不一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逆境当中，或者在将来我们有机会遇见艰难的时候， 我盼望无论是你是我，都让这些艰难完成它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能够成为我们一个变相的祝福。愿神帮助，愿神怜悯，让我们低头祈祷。亲爱恩主，我们来到你的跟前，主啊，我们想起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有艰难有苦难，但是我们无需惧怕，因为你已经胜过了这些一切。亲爱恩主，我们求你自己来到去帮助，因为我们知道倘若我们与你来到去亲近的时候，世界一定会与我们为敌。主啊，就求你自己，当我们在艰难当中，我们的信心不被摇动，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你加我们的力量，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，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当我们不知道怎样来决定的时候，求你自己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，以致我们的一生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只是盼望有一天，当我们见你面的时候，你称赞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，以致我们说我们不枉在这个世界走了一回，因为我们已经尽了我们的能力来到去荣耀你，又被你自己悦纳。求你帮助怜悯，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